月五日，天可汗李世民。唐太宗名叫李世民，从小他就非常的聪明勇敢。他16岁的时候，曾经想出一个奇妙的计策，吓退了包围隋炀帝的突厥人。17岁的时候，又以一小队的骑兵在雀鼠谷突破乱军，救出了自己的父亲，也就是太原的留守李渊。到了他18岁了，李世民看见隋炀帝太过昏庸，朝廷又很腐败，于是说服了自己的父亲，决定发动军队来推翻隋朝。1年半以后，他就建立了大唐国，还辅佐他的父亲成为开国皇帝唐高祖。那时候李世民才19岁呢。李世民24岁那年，又帮助父亲平定了各地的乱世，统一整个中国。到他29岁的时候，父亲就把皇位让给了他。在短短的4年以内，他消灭了北方的强敌突厥人，使得4面8方的国家都来归顺中国。他并且赢得了万王之王天可汗的威名。这时候的李世民啊，才不过34岁呢。是什么原因使李世民年纪轻轻的就创下这样伟大的功绩呢？后人研究以后发现，是因为李世民很会用人，而且又能唤起全国人跟他一起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关系。比方说，李世民从18岁开始带兵打天下，每一回打下一个地方，他的哥哥还有弟弟总是先去抢夺金银财宝什么的。可是李世民呢，他只留心有没有优秀的人才可以收留下来在军队中，甚至连投降来的敌将他也能够大胆的重用，像是凶猛的胡人尉迟恭就是一个例子。有一次，尉迟恭因为朋友叛变受了连累，被别人怀疑他也存心叛变，几个大将立刻把尉迟恭关进了大牢，而且还向李世民报告说，
尉迟恭这么勇猛善战，一旦造反了可不得了，最好把他杀了，免得将来是个祸害。
尉迟恭如果要造反，早就造反，还会等到现在吗？
李世民不但这么说，而且还急急忙忙就赶到了大牢里头，亲自为尉迟恭松了枷锁，而且还对尉迟恭说，
别人乱说话冤枉你我都明白，你千万不要记在心里，如果你不愿意留在我这里，决心要走的话，我也绝不为难你。
说着说着，李世民又拿出一袋金子悄悄地塞给了尉迟恭说，
这点东西你带着当路费，也算是我们一同上过战场的纪念吧。
他的这番赤诚的心意感动得尉迟恭流下了眼泪。尉迟恭对李世民说，
您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走，我这一辈子肯定了您了。
后，李世民带了几个人到前线去巡视，没想到那儿埋伏了好多敌军呢。敌军忽然出现，朝着他们杀喊过来。李世民一看不对，连忙调转了马头快跑。可是后面的敌人却飞快地追了上来，而且越来越接近了。眼看着一支支长枪就要刺进李世民的背心，忽然旁边冲出了一个大将，大喊一声：“
危险！”
及时一鞭就把敌将给掠上马来，东挥西砍的杀出一条路来，救出了李世民。 走以后，李世民回头一看，原来救他的不是别人哦，正是尉迟恭啊。不过李世民除了懂得用人，从他对付突厥的手腕更可以看出他那远超过一般人的聪明还有果决。突厥是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，他们的国王颉利可汗是一个贪心又狡猾的人，他带领全国上百万的人马，就像一大群恶狼一样，在大草原上横行霸道。西域大大小小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怕他的。当然，突厥不会放过在他们眼里头像只肥羊一样的中国喽。所以啊，突厥人不断地来中国烧杀抢劫。李世民的父亲唐高祖很为这件事情烦恼，总不知道该怎么样应付突厥人。他时常说要把京城搬到离突厥比较远的地方去，可是李世民却坚决地反对。他还对父亲说，
只要给我一段时间，我一定活捉颉利到长安，要他当面认罪，您等着看吧。
就在李世民27岁那一年，事情发生了。那个时候他跟弟弟正在北方的一座城里头整顿军队，不巧啊，连天的大雨把通到这座城的一条山路给冲断了，粮食运不来了，士兵都饿坏了。更糟糕的是，颉利可汗还有他的侄儿图利可汗突然带领了大军闯进长城，杀了过来，向李世民兄弟挑战。情况真是危险极了，李世民的弟弟吓得手软脚麻，心里想，这回我大概要送命了。可是李世民却毫不害怕，一心盘算着要怎么样来解除危机，给突厥人点厉害瞧瞧。不一会儿啊，他心里就有了一个好主意。于是他对弟弟说，
不用担心，颉利和图利虽然一个是叔父一个是侄儿，颉利却一直不放心图利，怕他夺了自己的王位，我只要使个计谋，就可以不用一兵一箭吓退他们。
说完话，他就匆匆融融地带了一小队骑兵出城，来到颉利可汗还有图利可汗的阵前，然后装着很生气的样子大喊着说，
喂，图利，你好可恶啊，你拿了我的金子，说什么我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好弟兄啊，怎么今天又来攻打我啊？
出门的图利可汗一下子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啊，可是精明厉害的颉利可汗却半信半疑地瞪着他的侄儿，心里头想，
哼，好啊，原来你跟李世民早已经联络上了，这回你跟我打进长城，难道有什么诡计不成？
颉利可汗想要下令攻打，可是又怕图利可汗会联合了李世民反咬他一口。再看看李世民只带了这么一点点人马，而且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，好像一切都掌握在他手里。颉利可汗越想越心虚，于是想了半天，只好气闷闷地带兵回头出长城去了。颉利可汗仍然不肯放过中国的。两年以后啊，就在李世民刚刚登上皇位，国家大事都还没有着手安排的时候，忽然颉利可汗发动了突厥全国的骑兵进攻中国。一座城接着一座城，一个州接着一个州，一眨眼的功夫，马蹄踏踏，大军冲杀到了长安西门外的渭水河边。大敌当前，整个长安都恐慌起来了。李世民在宫殿里得到消息，却不慌不忙地下令立刻集合部队。他自己也换上了耀眼的战袍，带了6个部下，一马当先的就要向城外冲去。这时候，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慌忙地上前阻挡，李世民却要大家安静下来。他说，
颉利太狡猾了，他以为我刚接管国家大事，这一来我一定会出不了兵。哼，其实他算错了， 只要我一出城，后面有大军压阵，表示决心作战到底。他的军队都在我国境内，一定会怕打败了回不去。这场仗我算准了，他是赢不了的。
果然，突厥士兵隔着渭水河，一看见大唐天子穿着一身金色的盔甲，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对岸，大家都大吃一惊。再看他身后大旗飞扬，唐朝的大军已经肃静而快速地摆好了长蛇阵，准备迎战了。突厥士兵就开始骚动起来了，一个个心虚地想着，
看样子李世民不是好惹的，我们打完仗是不是能活着回去可大有问题。
颉利可汗一看他的军队都没有了斗志，而李世民的军队却一点也不慌乱，好像是早有准备的样子。颉利可汗心想，哎呀，自己错估了李世民了，这一仗是打不下去了，只好垂头丧气地派出代表求和。就在渭水便桥上，双方定下了合约。可是突厥大军临走的时候，李世民还自动送给颉利可汗一大车一大车的珍珠宝贝。许多大臣都愤愤不平地问李世民，
哎呀，这我们有兵，为什么不把突厥人赶走呢，反倒送给他那么多礼物？
我有我的道理，如果突厥只是打败了而没有被消灭，一定会回去重新准备再来攻打我们。一打仗吃亏的还是老百姓，我不愿意老百姓受苦，所以现在我不但不和突厥打，反而给他们好处，使他们放松戒心，骄傲懒散，这才是敌人灭亡的开头。只要我们积极地训练士兵，等到机会来了，我们就可以一仗消灭他们了。
听了这番话，大臣才一个个了解了李世民的用意。三年以后，李世民等待的机会终于成熟了。那一年冬天风雪特别大，突厥的羊还有马冻死了一大半，人民的生活都很艰苦。突厥可汗又发兵向颉利可汗争夺王位，打起仗来。李世民就趁机派出了大将军李靖率领10万大军攻打突厥。颉利可汗抵挡不了，连连吃了败仗，最后终于被活捉了。颉利可汗被借送到长安，这真是唐朝开国以来最光辉的一刻了。长安城的全部百姓都兴高采烈地涌到了大街上，想看一看这位成为俘虏的北方霸主。五花大绑的颉利可汗被带进皇城以后，跪在威严的李世民面前。李世民责怪他贪婪、残暴、不守信，还有各种罪状，使得颉利可汗惭愧的不敢抬头。可是啊，李世民并没有杀颉利可汗哦，他反而赐给他田产、房产，封他为大将军呢。李世民就这样凭着他的智慧、胆识和气魄，不但光荣地实现了他对父亲所许下的诺言，活捉了颉利可汗到长安，还将突厥的领土划入了大唐的版图，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、最富强的国家。